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之后，刘邦与项羽在中原大地上展开了争夺最高权力的交锋，直至项羽兵败，自刎乌江，为期四年的楚汉战争才告结束。对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这一悲剧性命运，千百年来令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扼腕叹息，并发出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哀婉之情。可惜历史没有倒转的机会，即使项羽当年真的渡回江东，历史也未必重新改写他的结局。项羽的失败绝非偶然，早在他火烧咸阳，焚毁秦始皇陵，砸碎兵马俑之时就注定了。因为一支连人类文化都不认识和不珍惜的军队，他还能认识和珍惜什么？项羽谢世2000年后，中国大地上另一位伟人就曾清楚地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斯言是也。刘邦称帝后，随着国家的日趋稳定，他下令对秦始皇陵墓妥为保护，并安排20户人家具体负责陵园的看管事宜，劫后余生的秦始皇陵园总算得到暂时的安息。自项羽的洗劫之后，尽管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对秦始皇陵园都做了适当的看管，但依旧没有断绝陵墓被盗掘的厄运，一只只黑手不时地伸向地宫。后赵时，曾割据为王的关中人石勒和石季龙两兄弟派人来到河南，用探铲探到了战国时期赵简子墓的确切位置后，趁夜深人静偷偷地挖掘起来，很快进入墓穴隧道。此时赵简子墓已渗入数丈积水，无法行进，他们便以盗墓人特有的方法制作了绞车，用牛皮囊向外排水。时值秋天，当他们刚刚将墓道中的积水排完时，外面的雨水又沿着挖开的通道灌了进来，反而积水更多。眼看着一个月过去了，积水始终没有排除，盗墓者不得不先堵死通道，弃赵简子墓而来到秦始皇陵，并在封土以外不远处挖掘起来。这次他们的苦心没有白费，终于打通了地宫隧道，盗走了隧道门旁安装的铜柱数根。正在他们进一步向地宫深处挖凿时，被守陵人发现并迅速报官，才不得不含恨忍痛弃陵而逃。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作为起义军首领的黄巢本人亲自下令派兵公开盗掘秦始皇陵园，以补充军费和兵器的不足。这次盗掘是继项羽之后对秦始皇陵园的第二次大规模洗劫。也就在这次洗劫之后不久，黄巢军兵败长安，帝国皇帝之梦也从此破碎了。2000多年来，民间的许多人把项羽、黄巢的失败之因说成是秦始皇阴魂的报复，这显然带有迷信色彩而不能使人信服，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的敬畏。清道光年间，秦始皇陵封土遭到了暴雨流水的冲击，陵墓北面的半腰间也在暴雨冲击中塌陷出一个很深的洞窟。这个洞窟被附近的岳家村一个老汉发现，并立即传播开来，消息被一个外号叫白狼的当地土匪头子知道后，他立即率人以探测陵园为由进入洞窟。令所有入洞者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洞窟竟通入陵墓地宫。白狼命人取了大批的珍宝带出洞外，溜之大吉。守陵人得知后立即报告了官府，洞窟由此被堵死，随之加紧了陵园的看管，洞窟再未被掘。据清朝官员推测，这个洞窟很可能是当年黄巢大军掘陵时所打开的通道之一。掘陵的将军在离开时， 草草将洞掩饰起来，以备将来再到时能顺利打开。但随着皇朝的兵败，这些当年封洞的将军再也没有回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洞窟也就成了不被人知的秘密。只是偶然的一场大雨又使它重见天日，从而使陵墓再一次遭到洗劫。清朝灭亡后，随之而起的是天下纷争、军阀混战的局面。陕西军阀派兵挖掘了秦始皇陵，并取走了大批珠宝，这是项羽皇朝之后又一次对秦陵的大规模兵险。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驻西北军队为抵抗解放军的攻击，以秦陵为制高点，在封土四周挖掘出数条战壕，应用于战争。致使面目全非的秦始皇陵园雪上蒙霜，千疮百孔。千载风雨波蚀，无数场战争的摧毁，使后人已无法得知陵顶封土当年的形状。有人认为封土最初的形状为圆锥形，有人认为是方锥形，有的则推断为覆斗形。虽无数研究者为此争相探讨，却迟迟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导致这种原因和状况的，自然是史料记载者的忽视。但史料记载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关于封土的高度，西汉时记载为坟高50余丈，按当时每尺23厘米折算，封土高度应为115米，甚至还要多些。风雨的冲刷无疑逐渐降低了它的高度。汉之后的官方资料没有对封土冲刷后的高度做出详尽的记载，倒是中国的国门被外国人用大炮轰开之后，封土的高度才有了较确切的记述。1906年，日本学者足利喜六来中国对秦陵做了考察后，在他的著述里有了陵高76米，中间稍平，且有阶梯，顶上广阔平坦，陵墓近于长方形，东西宽约488米，南北宽约515米的记载。20世纪初，曾有三个法国探险者来到骊山考察，其中之一的维克多·萨加伦在1917年这样描述秦始皇陵：是中国现存陵墓中最为不朽和高大的一座，它每一边都长于1000英尺，有150英尺高，外形经过精心设计，共有3层起伏的封土，就如一座小山一层层叠在一起。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秦始皇陵作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予以公布。同年，陕西省文管会王玉清等考古文物管理人员对陵园进行了勘察和测量，这时的陵顶封土已被雨水冲刷到不足当初高度的1/2，仅为43米。当然，王玉清等人这次的勘察对陵区文物的分布及地下深埋的秘密仍一无所知。要真正弄清陵园的一切，还要等到兵马俑被无意发现后，程学华率考古钻探小分队到来之时。1976年秋天，在清风吹拂中，程学华翩然而至。马厩坑与真寿坑。考古学家程学华站在秦始皇陵封土之间，举目四望，陵园四周的庄稼多已收割，大片的田畴只有银白色的荒草在秋风中摇摆。他反复查看了地形，悄然走下陵顶，率队来到陵园东侧的上郊村外，开始了漫长的钻探岁月。一把把洛阳铲钻入当年的皇家圣土，一块块黄土碎石被切割开来。3个昼夜过去了，钻探小分队一无所获。程学华凭着多年的考古钻探经验和对秦始皇陵的研究，隐约地预感到这一带肯定会埋有为陵墓的主人陪葬的器物，这里将是整个陵园随葬品地下布局的探查开端。由此，他才把小分队最先带到这里钻探。但是3天毫无收获的事实， 又不能不让他重新考虑钻探方法的得失。他在经过了一夜的深思后，毅然决定由原来间隔两米的疏探改成间隔半米的密查。这个钻探方法一经实施，很快证实了这一战术转变的正确。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